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荒唐君与荒唐王，皇家之内闹一场。倒戈吊炮江西乱，祸起萧墙太仓皇。
看到明军出人意料地发动了进攻，小王子也拼了老命，他发起了总攻令，总计10万余人在应州城外反复厮杀，你来我往。据史料记载，双方来回交战100余合，相持不下。事实证明，朱厚照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，在战乱之中他保持了镇定，还在阵中来回纵马狂奔，鼓舞士气。他这一无畏的举动大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，士兵们英勇奋战，向蒙古军发动了无数次潮水般的攻击。战斗就这样进行了一天，双方也不讲什么策略诡计了，就是拿刀互砍，谁更能玩命谁就能赢。就这么样折腾到了下午，看着无数如狼似虎魂似打了兴奋剂的明军，蒙古军队顶不住了，小王子也撑不住了。他本来啊就是来想抢点东西就走，却碰上了这么个冤家，结果赔了大本钱。无奈之下只能发出了那道丢人的命令，退兵。这朱厚照啊他不读书，所以呢也不讲什么战争礼仪，他看到蒙古兵退却，他便下令全军追击。可惜啊天公不作美，一路赶到了朔州，突然又起了雾，只能是打道回府。这是一场没有详写的战争，并不是我偷懒儿，实在是啊史料记载太少了。因为朱厚照兄是偷偷出来的，身边又没有史官，文人也很少，他自己又是个半文盲。江彬、张勇、王勋都是啊比他还粗的粗人，总不能指望他们吧。哎，但值得一提的是此战的战果。史书记载明军死亡52人，蒙古军死亡16人，然后还有朱厚照先生的口述历史，我亲手杀了一个，除了这些仅此而已。我之前呢曾多次对史书上的记载提出过质疑，但这一次我却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个记载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，因为这是一个违背了常识的结论。哎，大家可以想一下啊，1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，换在今天那就是10个师，别说打仗了，就是搞个军事演习也经常死那么10来个人，即使双方拿的都是板砖互相拍几下也不止这个数。事实上双方是真刀真枪的互砍，而且是足足砍了一天。参战的双方既不是慈悲为怀的和尚，也不是练过气功的义和团，而金钟罩、铁布衫之类的高级货至少在蒙古人那儿是肯定没有普及的。咱们再谈一谈朱厚照讲的那句话，我亲手杀了一个。哎，这句话呢经常被后人拿来嘲笑他吹牛，其实啊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，他说的很有可能是实话。要知道朱厚照先生在战场上是很显眼的，很多人无时无刻都在盯着他，众目睽睽之下他又是贵为皇帝，当众撒谎那是很掉价的。而且啊要吹牛也不用说只杀了一个， 随口说说，十几个几十个不也就出来了吗？然而朱厚照却坚持了他的说法，我只杀了一个，只有一个，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。而据记载，这场应州之战，蒙古军总共才死了16个人。这样看来啊，朱厚照运气很好，因为他手下的50000人一共才杀了15个人，按照这个几率，他买彩票肯定是能够抽到1等奖的。所以结论是，朱厚照被抹黑了，应州之战也被人为抹黑了。抹黑他的人我们不好猜测，却也不难猜测。可笑的是，抹黑的证据竟然是如此的确凿，甚至连史书的记载者也留下了破绽。史书上写着，事后遂犯边，然不敢深入。原来只是死了16个人，赫赫有名的小王子就不敢深入。嘿，这样看来，他真是名不符实，虚有其表。在明代所有的战役中，被故意忽视的应州之战本就不起眼，但这场被忽视的战役却是朱厚照勇猛无畏的唯一证明。谁曾忆万军丛中，纵横驰奔，所向披靡，只记下暴房后宫，昏庸无道，荒淫无耻，残阳如血，大风卷起了黄色的帅旗。朱厚照注视着敌人仓皇退走的方向，得意地调转马头，班师回朝。那一刻无上的光辉和荣耀，他知道，也只有他知道。仗也打完了，瘾也过完了，朱厚照却还不打算回去，他还没有玩够，足足在外面晃荡了几个月才回去。到了正德13年正月，他又准备出去了，可是这一次出了些问题，因为他的祖母去世了，不得已回家待了几天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就强忍悲痛，擦干了眼泪。如果当时他真的流泪的话，我说的是啊，他又再一次出去旅游。就这样，从正德13年2月到正德14年2月，这一年之中，他出巡4次，行程上千里，最后回到了京城。这中途他还突发奇想，正式任命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。本着娱乐到底的精神，他还给自己取了个名字，朱寿。当然了，这个名字刚出来的时候是引起过混乱的，慢慢的大家也就习惯了，认定了朱寿就是朱厚照。反正啊，名字呢也就是个符号，你叫朱头三我们大家也认了，只要别再继续的改来改去就行了啊。大臣和皇帝之间的这场斗争就这么不断的维持着，双方是你进我退，尽量呢不撕破脸，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。可是到了这一年2月25日，平衡被打破了。这一天，朱厚照突然下诏书，表示自己北方玩腻了，想去南方玩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这道诏书竟然成了导火线。大臣们已经是忍无可忍了，杨廷和率先发难，主动上书，要求他休息2天，别再出去了。可是朱厚照的心啊，已经玩野了，北方这片地方他不愿意待了，想去江南一带转一转，因而他对此是置之不理。 可是大臣们忍耐已久的愤怒开始井喷了。很快，北京六科言官、十三道御史、南京六科言官、十三道御史、六部高级官员，甚至地方驻京官吏也纷纷上书，要求不要出行。一天到晚，朱厚照的耳边不断响起的只有相同的两个字：不行。还有很多官员也趁机会攻击他的其他行为，比如出外旅游、擅自出战等等，话呢说得十分难听，甚至啊连亡国灭种之类的话都说出了口。那朱厚照能不生气吗？他这回是真的生气了。他想，你们竟敢如此嚣张，你们是要造反吗？朱厚照的耐心到头了，3月20日，雷霆之怒终于爆发。这一天，午门外密密麻麻的跪了107个人。这些人都是上书劝诫的大臣。朱厚照特意把他们挑了出来，给了他们一个光荣的任务：罚跪。具体实行办法是，这100多人白天起来不用上班，就跪在这里，跪满6个时辰，也就是现在的12个小时，下班起止日期自即日起5天内有效，附注成功跪完可领取惊喜纪念品，停账30。这是一次啊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，上书的大臣们被狠狠地打了一顿，后经统计被打死者有10余人，但他们却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。因为当朱厚照看到那些受伤的大臣后，他犹豫了，他明白这些人是为了他好，于是他当众表示不再去南方游玩了。这次的旅游风波就此停息，大臣们被打了屁股，受了皮肉之苦，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。朱厚照出了气，却留下了恶名。所以这次争斗没有真正的获益者。出现这样悲惨的一幕，要怪啊，就只能怪朱厚照先生早生了几百年。要知道，他如果晚点投胎，那可就风光了去了。他可以大大方方的去旅游，也没有那么多的文官来管他，在历史上还能留个好名声。到那个时候，也不用叫什么南游了，这名字太土，应该叫微服私访，叫什么？叫下江南。也不用啊，偷偷摸摸的一个人去，他可以带上，太监啦、宫女啊、侍卫、大臣，如果有雅兴，还可以带和尚，沿路探访民情，惩治贪官，或者是带个1000人，一路吃过去，反正啊，不用自己出钱。也没什么人反对。根据一般剧情规律，通常走到半路上还能遇见几个美女啊，你来我往，你情我愿，留下一段风流天子的佳话，就此传扬千古，万人羡慕。哎，谁让你朱厚照先生生的不是时候呢？所以啊，朱厚照先生，您就认命吧。就这么闹来闹去，到了6月，大家却都不闹了，因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京城：宁王叛乱了。119年前，宁王朱权遇到了前来拜会他的燕王朱棣，由于一时大意，这位所有皇子中最为善战的仁兄上了哥哥的当，被绑票到了北京，帮着打天下靖难。为了让宁王卖命，朱棣啊还许诺，一旦成功夺取天下，就来个中分，大家一人一半。当然了， 事后他很自然地把这件事情忘得个干干净净。宁王没有计较，只是要求去杭州过几天舒服日子，他不许。宁王还是不计较，希望能去武昌，他还是不许。最后他下令宁王去南昌，宁王啊，没有反抗，没有非议，收拾东西乖乖的去了。这宁王啊，不是没有脾气的，只是他十分清楚，发脾气或是抗议是没有任何用处的，因为他没有讲条件的实力。但是他的愤怒是无法平息的，他嘱咐子子孙孙不要忘记自己曾经受到过的耻辱。于是仇恨的种子是代代相传，终于在这个时刻开花结果，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叫做朱宸濠。这个朱宸濠啊，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。作为宁王的子孙，他继承了祖先的仇恨和好勇斗狠的性格，同时也看透了朱厚照是一个不安心做皇帝的人。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考量，他决定采取行动。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没兵。因为燕王朱棣本人是造反起家，特别防备藩王们起兵造反，所以他当皇帝的时候实行了大裁军。当然了，裁的都是藩王的护卫，到了朱宸濠这里几乎啊就是个光杆司令，一批下人亲军，还有一堆破枪烂刀，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。抓个小偷都还够呛，想要造反，嘿嘿，那也真是太逗了。请示招兵也不可能，那相当于是在额头上写明了造反两个字。无奈之下，他想起了中华文化中一条古老的智慧法则，走后门。他的第一个后门就是刘瑾，送了一大堆钱之后请求恢复护卫，刘公公大笔一挥给他批了。朱宸濠啊高兴得不行，可是过了没多久刘公公就被给剐了，接任的人没收过好处不买账，大笔一挥又把他的护卫给裁了。哎呦，朱宸濠连眼泪都哭不出来了，这钱算是白送了。他一边咒骂那些收钱不办事的恶人，一边继续筹钱送礼。这次他的目标是钱宁。哎呀，这钱宁啊和清廉二字简直就是不共戴天，他二话不说就收下了，还明确地表示如果有什么困难兄弟你只管开口。在他的帮助下，宁王的护卫再次建立，他又有了招兵的指标。可他发现光凭这些兵还是不够，思前虑后，他居然产生了一个天才的构想，招聘。他招聘的范围主要包括强盗、小偷、水贼、流氓地痞、社会闲散人员等等，反正一句话概括，影响社会和谐的不安定因素。而且学历不限、性别不限、年龄不限，能闹事儿就行。这些被招聘来的各犯罪团伙头目的名字也很有特点，比如什么林十一啊，吴十三啊，这和当年的贫农朱八八、走私犯张九四一对比，就知道这都是一些什么货色。这种兵匪一体的模式也决定了他手下部队的作战方式，边打边抢。这也是啊没办法的事情，由于长期从事特殊行业，他们早已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，甭管怎么七拼八凑，反正这人啊是凑得差不多了， 行了，就这么着吧。除了兵力外，朱宸濠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关系。要想好好的成功的造反，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关系网。于是他利用当时的江西驻京衙门，相当于现在的江西省驻京办事处，结交了很多大臣，并且广拉关系，四处请人吃吃喝喝，声势很大。朝中大臣对他的这一举动都有所察觉，也有人上书报警。但奇怪的是，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却对此不闻不问。原因很简单，这杨廷和收了朱宸濠的钱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